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菜子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易凯潇。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今天过得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今天是礼拜五的下午，9月25号。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我们克利夫兰下个礼拜一要举办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就是叫Presidential Debate。他今年第一场选择在我们这里的克利夫兰的凯西大学里面，就是 Cleveland Clinic 附近。那也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学城，这里的大学城我们叫它 University Circle。那 University Circle 里面呢，就有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然后对面的自然史博物馆，还有在另外一个那一个点呢是 Botanic Garden， 就是植物园。那后面周围呢都是凯斯西属大学，然后在外围呢就是 Cleveland Clinic， 就是我们这里比较有名的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的一个教学医院。下礼拜一因为总统大选嘛，所以我们大概这两天呢，博物馆这边就来那个内部就来了讯息啊，就说因为大选呢、会有很多人来，我也不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会有多少人来，但是呢因为大选的关系啊，所以啊难免会导致于一些什么抗议的人士啊，就是会在这附近啊，所以啊我们博物馆就有 well prepared， 包括就是我们会有 emergency 的 calling list， 比如说万一示威人士啊砸坏了我们博物馆的大门怎么办？那首先呢，我们的窗户是不能开的，但是窗帘是可以开的，所以他就叫我们把窗帘全部都拉黑。我们窗帘有两层，一层是半透明的，我们平常下班都是拉半透明那一层，他这次就叫我们把全部两层全部都拉起来，就是外面外界完全看不到里面。然后还叫我们说把我们正在修的艺术品啊就不能放在窗边，因为怕万一窗户被打破的话会艺术品会受伤。这样感觉也没什么，可是啊就是你知道美国社会嘛，就是抗议的人士啊总是会动刀动枪，这里面没有人在动刀了，也不是古时候了，所以就动枪，或者是有时候会砸什么门啊，甚至把卡车开进来啊，会撞示威人群的，都有发生过。所以呢我们就是博物馆啊全面警戒，然后还叫我们星期一星期二不要上班。也没那么好啦，也不是不用上班，只是说不用去博物馆上班，那我们大家就是自己就在家里上自己的班这样子。然后到礼拜三才恢复。他说要听指令啦，一听说如果一切 clear 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回来上班，也不晓得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封路了就是因为总统还有总统候选人还有其他全部很多人都会来，所以就开始警察开始封路啊，然后 prepare 的想说安全的那个考量啊顾忌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克利夫兰俄亥俄州是摇摆州啊，所以其实还蛮备受重视的。说到这个抗议呢，我就想到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讲那个 BLM 嘛，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中文有我看到一个中文的翻译，我觉得还蛮贴切，它叫黑命贵，就是黑人的命很贵。我觉得好像蛮符合游行抗议的主题的。最近抗议的人也是越演越烈啊，常常就是那边有这边有此起彼落的，害我最近出门也都觉得很可怕，比如说按喇叭啊，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就不想要多逗留一样。我觉得这地方感觉怎么越来越危险啊。好啦，算进入主题好了。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嘛，我们每个礼拜五都要开就是 conservation 的会议，然后大家就会讲说每个人就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那我就觉得说自从我有就是开始录这个 podcast 之后啊，我就开始会去 整理我的思绪，因为其实每个人在把所有的主题都开会都讨论完之后，就是让你每个人都是讲几句你就是你这个礼拜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也是给大家一个 update 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当时我以前在讲的时候啊，我就是有什么就讲什么，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的人，所以我有时候讲会就离题了，那英文就是 sidetrack，就是离题了，就像是我前几集的 podcast 一样，大家也会觉得说，欸，怎么讲一讲之后就没有回去了。我想认真听我讲话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说，嗯，这个人到底是怎样飞到窗外去没有回来。所以我就会想，欸， where was I? 所以我觉得我在录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讲整理思绪有一个好处，我知道我不想要念稿子，或者是说我不想要就是很自私化的去分享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也不能够 talk 太Freedom 呢，大家也都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讲什么，因为我毕竟虽然是用闲聊的 style， 也是要让大家可以就是想听啊，否则的话为什么大家要花时间听我的 podcast？ 所以啊，我就觉得每次啊，就是写一两个字，然后我带入一个主题，然后之后呢，我就会就很轻松诙谐的方式去讲出我想讲的事情，然后呢我就会在这个 list 下面再写两三个字，然后就提醒我自己回来，然后 ending 的话就是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来 ending。 我觉得这样子啊会比较好，这是一种训练吧。像我现在就是演讲啊还有一些发表啊就越来越多啊，那每次准备都很痛苦，那几乎用英语不是我母语的这样子的状况啊，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念稿子。其实我也是看到专业的人士，就是要像我们艺术界来讲有很多人还是会念稿，但是我真的有觉得没有念稿真的是比较威风的威，我就觉得我很励志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这很难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透过 practice， 人家说啊，你想要未来想要做什么，其实我在我的修复的技术上面啊还有我专业领域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到达了某一个境界了，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讲到让人家深入浅出的了解我在做什么，或者是说我想表达的方式呢，其实真的是要透过练习的，还有去整理自己头脑的一个思绪。比如说一个念头闪过去了，然后我没有马上记下来的话我就会忘记，所以我如果现在啊我就是每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会在手机里面记两三个字，然后之后呢我就会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字给用连连看的方式把它串起来，这就是我想分享的方式。这是鼓励大家哦，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很好的演说啊，或者是上课啊，或者是发表，甚至就跟人家聊天闲聊也是，其实啊你如果仔细去听一些很好的，比如说记者好了，他在访问或者是主播或者是访谈节目，我们每次听都是听对方谈的内容嘛，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在那个问话的人，你就会发现说问话的人是有技巧的，他不是随便乱问，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且你会发现他的问话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其实都是串起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播的呈现方式。那当然我离那个还很遥远啊，我只是觉得说我好像透过录 podcast 之后啊可以去听到一些我想听的，以前大概每天在听什么很多内容啊我也不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在听什么可是现在听的东西哎，好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啊共勉之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题啦。再来呢我是想要我还想分享讲一件事情，对不？我那个闲话很多，就是最近那个 Spotify 嘛，哦、oh, ，by the way， 如果你们还没有去订 Spotify 的话，请你记得订阅我的 Spotify， 就是戒指园艺术工作坊 Master C R Conservation。我最近在听 Spotify， 因为我以前听 podcast 其实都是听英语的，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用我美国的手机可以听中文的 podcast。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就发现了一个，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些像 Spotify 他就会说听这个 podcast 的人也有听另外一个这样子，所以啊你就会在旁边就很像是你去 Amazon 买东西，然后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或者是你搜寻一个东西之后，然后 Amazon 就会聪明到 他就会问你说买这个东西的人通常也会买那个东西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直看下去，好像 是 related， 他那个是演算法把它算出来的， Spotify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然后刚开始你就觉得说很 creepy， 他怎么会知道，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啊。然后他也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啊，有些人会觉得不喜欢这样，你干嘛要建议我我想听什么，可是因为你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需要靠建议啊，然后就不小心去发现到一些很不错的比较 related 的 topic 是你喜欢的、啊、比如说我 podcast 打入一个 gardening 就是园艺啊，然后你就会出现，哇怎么这阵子你只要打开一个搜寻软体，它就会出现 composting， 就是指那一种自己做堆肥的泥土的啦，就是做回收嘛，就是用什么 fruitScrape 去做回收的啦，或是说how to make your tomato more productive 之类的，就是如何让你的番茄能够长得更好之类的，就是有很多相对的主题，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在疯种菜嘛，那当然我自己也有种了一点菜。说到这个种菜啊，我唯二的两个 tomato 啊应该是被 skunk 就是臭鼬给偷走，然后我就觉得很想杀了 skunk，我就跟一个朋友 complain 嘛，因为他种菜种得很好，我就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会有种菜，当我觉得我会种菜的时候啊，我觉得种菜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超有趣的，然后你需要花时间耐心还要去做功课，甚至我因为种菜的关系我还每次都记不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房子是什么坐北朝南坐南朝北怎么样，结果因为种菜的关系我必须要去知道哪一个方位种菜，不是风水的问题，哪个方位是东边，然后必须要把菜种到那一边，不能有 shadow 比较多的地方啊，就是阴影比较多的地方就比较种的不好，我每次记都记不住，可是为了种菜我居然就一次就记起来了，我们家居然是非常符合那个中国的风水，就是坐北朝南。 anyway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每一个领域都有每一个领域的一片天，然后我觉得 keep your mind open， 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意外的惊奇，就像是我不小心脚痛了，那其实也让我更 appreciate 就是没有受伤时候的那一种自由，因为我现在的脚算是还没有完全好，但是我也还蛮 appreciate， 因为我每次停车都会停在那个残障人士的停车位上面，然后我就觉得爽。我最近呢、啊、就一直在想说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要讲，但是我觉得要把话讲到让你们觉得很有趣啊，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即便是我有这么多的料，但是我讲不出来，技巧不好也不行，所以啊我就上网去 Google，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 podcast， 你们如果有小孩的人啊，你们可以去听这个 podcast， 它叫做 Unruffled Respectful Parents， 它 Unruffled 就是不用战斗就可以拥有的和平的意思，就是这个主持人声音非常好听啊，那就很像是她是个女生，然后她就讲说她就很多，她就是每天都要在就是她就每一次啊她在节目中她就会念就是听众的来信，就说我们家有一个很难搞的小孩啊，然后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然后这个主持人呢、啊、他声音就很好听，就是他在他的嘴中讲出来的小孩啊，就是都是天使，都没有恶魔，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哦。然后他讲话也很好听，他就会说你要怎么样去怎么对答，然后那个英文就是讲得非常漂亮，我就觉得说其实啊每个人都应该学说话技巧，我啊就是出了名的嘴巴毒。我讲个例子哦，我有一个学妹啊，她叫蔡星辰，我又把他出卖了。他呢前阵子啊他传信息给我，他就传了一个对话，那对话是他同学好像是跟他说你的发型变好看了之类的吧，然后他就说我有一个学姐啊，就是总会说实话，然后跟我讲说我必须要留海之类的，这样好像他好像不是讲那么，这是他的语气啦，应该我的语气应该是说你没有留海好像清朝人哦，你赶快留海 然后把你的那个秃秃的额头盖掉这样子。他的同学就非常的好像是非常愤慨吧，就说你那个什么学姐啊怎么讲话这么毒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反正他就传这一段给我，我又伤害一个人啊。哎，连我的同事都这么说我，我连讲英文就可以让人家觉得我很直接耶。所以呢，我讲到这个主持人嘛的声音嘛，你如果是想要练听力的话，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 podcast 你可以顶，因为他讲英文讲得非常慢，因为他教你讲技巧，他教你跟小孩子讲说哦，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所以他就慢慢的讲，所以是一个很有小孩子的，又是有那种什么2岁到6岁小孩子的，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的。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是因为他有一集其中提到啊，就是有一个白人父母亲写信给他，然后就说怎么办，我的小孩子有种族歧视，我们两个都是白人，可是啊我的小孩子居然讨厌黑人这样子。然后主持人其实我也忘记，我每次因为主持人声音太好听了，我都忘记他到底结论是什么，好像是要好好的跟小孩子沟通，怎么 大人是白人，而且话语当中也不会露出有什么种族歧视，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够讲黑人这件事情，要讲皮肤又黑的人，因为现在黑命贵。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刚来的时候啊，我才听说大概才50年前在克里夫兰的小意大利区哦，如果是一个黑人牵着一个白人的手情侣之类的，然后一起在小意大利区就是要进餐厅啊，他们是不准备进去的，因为那时候种族歧视非常的严重。因为有两种方式哦，一个叫 racial discrimination 就是种族歧视的意思，如果你讲了一个激进的话，人家可能会叫你 racism。 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字就是 segregation 就是更严重的种族歧视这样子。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我就讲到说我在大概几年前啊，我就是在克里夫兰的超市里面，其实我当时在美国的东岸啊的时候啊，事实上比较少发生种族歧视的问题耶，因为我觉得东岸毕竟还是比较多种族不一样的人居住的地方，比如说像波士顿啊，就是著名的大学城啊，比较没有这一种被种族歧视的，因为大家看起来就是反正波士顿啊还有我住过的 Washington DC 都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倒是也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我刚搬来克里夫兰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里的华人特别少，所以呢就是觉得自己是 minority 就是少数民族这样子。然后我都跟人家讲说，我都跟我妈讲说，妈你知道外国人啊他们都怎么看待我们吗？其实讲一讲外国人，其实我才是外国人啊，我都跟我妈讲说，哦妈我觉得外国人啊他们都歧视我之类。我就记得我当时啊在 Whole Foods 是一家在这里还蛮有名的有机食品店，前几年被 Amazon 买下来了哈。那这个 Whole Foods 是出了名的贵啦，那有时候我因为想要去买一些很 fancy 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有机食品的乳液啊或者是什么，它就是也是可以买牛奶啊，然后也可以买蔬菜啊，都是有机蔬菜也有啦，保健食品啊还有一些很 fancy 的手工肥皂，反正就是我觉得还蛮好逛的哦。那边也可以吃东西如果你想要点餐的话。然后我那时候在逛的时候就被一个大概是我也不是很晓得那个小孩子是多大，大概是7岁的那个年纪一个黑人交叉而过，我就在那边逛那个，我在每一个 aisle 就是你要说 aisle 7 aisle 8就是每次在卖那个什么 snack 之类的，然后我就在 aisle 上面啊，我就跟一个小黑人就是交叉而过这样子，然后他就看着我就念念有词，可是他没有停下来哦，他就好像我当时懵懵听到的应该是说什么 You don't speak English do you 之类的话，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停下来，所以他就过去了，然后后来我就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我就心里在想这家伙在讲我，然后我就回头看他嘛，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说 Excuse me, were you talking to me? 我就这样讲这样，然后他就没有说什么，他说 Nothing, I didn't say anything 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好像没有讲话了，可是他好像他自己知道他那个脸就有点变了，好像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 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Let me help you to remember what you just said. Did you just say that I don't speak English? 这样子 Which I am doing now. 这样然后他就很 shock 啊他就觉得说诶他觉得我怎么会讲英语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再跟我讲一次你刚才讲的话吗我只是想要 make sure 说你是不是在跟我讲说我不会讲英语然后后来他妈妈就过来了啊他就说哦然后妈妈就很紧张啊就说 What's happening here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你的儿子刚才在跟我讲我不会讲英语之类的事情然后我想要确定他是不是这样子跟我讲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在歧视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就转回去问他儿子说 What did you say 或者是说 Did you say it or not 之类的吧然后后来那个小孩好像吓得都不敢讲话、啊、就是表示他有讲啊然后我就说你应该叫他来跟我道歉他就说我儿子也没有说他有讲啊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要不要调那个摄像镜头来看之类的然后他就那个妈妈就突然很火大他就说 whatever he did he's just a kid 这样子然后这句话就把我惹火了因为我就想说你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是 kid 什么 kid 啊然后这搞西金啊然后你 kid 你就可以乱讲话吗然后我就说哦 this is educational I see it's because you educate him to do this to say that that's why 然后我好像讲一个什么What kind of mother you do? 其实我是想讲说有其母必有其子，但是我英文讲不出来。然后后来就把那个店员给吵来了嘛。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只是想讲，我就说 I think he owed me apology 之类的。我记得他没有跟我道歉，因为我到现在很生气，所以应该没有道歉。我本来是一直很想跟他讲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如果有知道怎么讲的请你写信给我 mustardseedartconservation@gmail.com 所以这其实啊我也不是说当时的这个死掉的这个黑人啊的命不值钱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黑人被一个白人警察就是压脖子在地上然后后来窒息死掉然后从此以后就是展开美国就是疯狂的大游行啊那甚至什么西雅图啊还有一些 Oregon 那些都被占领了那我一直在想说这黑命贵是没错啦但是你也用不着因为你抗议还弄死那么多人然后让很多人都不方便嘛就是这有很多政治上的人家说英文叫 conspiracy theory 当然有很多阴谋论啊比如说有人说中共是背后在操纵的啊还有人说疫情关太久发疯了啊所以就出来趁机趁火打劫因为你知道这次疫情啊就是把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关到就是很多发疯啊会做了一些很疯狂的事我也不是说黑命贵不值钱啊我只是觉得说我自己有两次在美国我在美国十几年来我有两次就是非常不好的经验都是跟黑人有关我真的没有对黑人有歧视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有被黑人歧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我以前在 Washington DC 还被黑人吃豆腐就是我觉得反正黑人就是会欺负我们华人吧 Where was I? 就是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是因为最近有很多Podcast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Unruffled 就是 Unruffled 就是 UNRUFFLED Unruffled 然后你就打 Respect for Parents 这个就是一个育儿节目我觉得这个 女主角不是女主角这个 host 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而且她英文慢慢的悠悠的你们一定听得懂我觉得非常适合你们来听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是因为我就突然讲到说其实我觉得美国啊其实之所以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多元性啊像比如说像我同事跟我分享因为他是爱狗人士嘛他就说有一个节目叫 Dogs Whisper 他就讲说他里面学到啊就是因为他有养一只小狗嘛他就装了一个那个 button 那就是一个铃铛之类的然后那个 button 他就放在地上啊然后如果他就暗示说那个他的小狗如果想要去尿尿的时候他就叮叮就按一下那个 button 然后 他就会带他去尿尿这样子。然后可是啊，他就发现他的小狗啊，就是后来他说他已经试了一两个月了吧，他就发现说他的小狗不只是想尿尿的时候一直按 button， 然后他连想要吃 snack 的时候也想按 button， 甚至他无聊的时候也想按 button， 甚至他有时候懒懒然后就是坐下来就说他坐在那个 button 上面，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 it's not helping，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个节目啊，就是叫 Cat Daddy， 就是反正就是有猫必有狗嘛。那我们刚好就是在美国社会，就是爱猫爱狗人士就是分两道这样子。然后他就讲到就跟育儿一样吧，就是育儿师啊，所谓的育儿师就是人家会说反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大人的错，大人一定疏忽了什么之后，然后才会导致于你的小猫小狗或者是小孩就是变成恶魔这样。所以你要从你自身的检讨，因为你不会自己知道是你自己的错嘛，所以你就是要请育儿师来，然后跟你一起生活个几天，然后你就把那个育儿师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 Cat Daddy 当做一个隐形人，然后 which is impossible， 你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外人当隐形人？然后你就会，他就会说，那你 ignore 我，你不要跟就是不要介意我在这儿，我只是想观察你跟你小孩子互动，然后从中找出你的小孩子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层面呐、啊。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看这些节目的，就是因为猫是不会讲话的啊。美国还有一个很 creepy 的职业，它就是那一种，它不是通灵人，它就有点像是观落音，不是观落音，就是说有一个职业，它是可以跟你的宠物聊，就是沟通的。那因为你有时候你的宠物，比如说 bad behavior 啊，不知道它在干嘛，你就去找它，然后它就可以跟你的宠物沟通，然后把你宠物可能可以讲出来，然后那个这个宠物沟通者就跟你讲，就是你就是主人嘛，然后这个宠物就会观落音啊，两个人就是串通好来骗主人的钱。Anyway， 反正我觉得我好像又离题了。